创世纪13章10至18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了一年，今天来到新的一年的头一个的主日崇拜，我们要感恩，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爱我们的神和救我们的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创世纪第13章里头这一段的事情，这个主题我们就说是属天的眼光，佳美的一个选择。2020年已经抛在后面了，已经过去了。看这个图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已经把这一个方向驳去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就是2021年。还有你有没有注意到2021年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新的十年就在我们前头啊。我们根据历史上，我们每十年都叫做一个 decade 这个时候啊，所以2020年就是已经完成了过去的一个十年。那今年就是2021年，这新的一个十年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年度、新的时期的时候来到，你的眼光是怎么样的？你带着怎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你带着怎么样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人生和你要做的事情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共同来思想的，这也借着圣经的教训来帮助我们。不同的眼光就带来不同的生命的果效，我们相信大家都明白也懂得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生命的果效是在乎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时间和看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如果都是带着个负面的眼光、不快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甚至看自己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世界都是不美好的，我们的人生都是不美好的。所以眼光代表一切，眼光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说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期的当中，我们更需要重新的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眼光。有眼光就有动力因为动力是很重要的，就好像一个马达一样一个马达就是一个动力，能够发动颈部的机器，它能够启动起来。好像你开一部汽车，就是有一个马达产生有动力的推动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眼光才有动力，如果我们没有眼光就没有动力，有错误的眼光就有错误的动力，就跑上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一个正确的眼光就有正确的动力，也带领我们跑去一个正确的方向，也有美好的成就。一个缺乏眼光的人，他通常只看到问题，但是有眼光的人却是看到的是机会。所以有没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生里头就是训练我们自己 找到好的眼光，比如说我们找人来帮助我们要有好的眼光，找到对的人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做别样的事情，我们要有别的眼光来找别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却看来看去只是看到问题，看到困难，于是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就灰心了，他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有正确的眼光，他就看到有机会，在困难的当中，在不可能的当中，还看到有一个机会。我举两个例子哈，头一个例子是讲到有两个人去到井旁里头打水哈，以前的人都去井旁来打水嘛，供应他们每天所用的嘛。这两个人都带着两只水桶啊，来到这个水井的那边去打水，每一天都是这样。所以慢慢他们就可以彼此的来谈话来聊天。其中有一个人说，他就很消极的说，哎呀你看我每天都提着两个水桶来这边来打水啊，本来是打得满满的水，回到家里又倒出来之后，那个桶子都是空空的啊。然后我们另外明天又提着两个空的桶子又来重复做这样的事情，真是没意义，真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却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人说，不是这样的，你看着我们每一天来到这里都可以提着两桶满满的水能够带回家里，让我们的家里的人来喝来吃来用，大家多么的高兴，多么的快乐。诶，这就是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在同一做一件事情，在同一个环境和情况的里头，可以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眼光就带来绝对不一样的果效。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有人听过了，就是有两个人他们跑到非洲去推销鞋子啊，因为他们都是做卖鞋子的生意的人哈，他们跑到非洲去。但头一个人看到，哎呦，糟糕了，没忘了啊，就是没什么好可以做了。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人他们都是光着腿在走路的，他的脚都是光光的，没有穿任何的鞋子，所以他说做不成生意了，他就离开了。但另外一个人同样也跑到非洲去，看到这些人哦，他们都不穿鞋子的，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看到机会。因为他看到一件事情，说原来这么多人没有穿鞋子，那等于说我的市场是很大的，我的市场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他赶快的回去来订更多的订单，来把鞋子带到非洲这一块土地来帮助这些人，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懂得穿他所卖给他们的鞋子。所以不懂的眼光带来不懂的动力，也带来不懂的机会和结果。同样的，在一个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不同的眼光就带来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在圣经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眼光、对的眼光、积极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眼光带来行动，行动就带来结果。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眼光来开始的。如果我们需要有好的结果，那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好的眼光。作为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未来的一生、未来的这个新的时代，以及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有生命的果子，能够荣耀归给神。圣经今天看的就是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是讲到亚伯兰，就是后来我们把他的名字就改为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讲这个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整个的家，就离开他们的老家乌尔，后来就来到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也带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罗德， 去到当时他是曾经因为这个饥荒的问题没有粮食，他就跑到埃及，或者从埃及又回到这个迦南地的南地哪边去啊？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啊哪边去啊？罗德就是这个亚伯兰的侄儿，所以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血缘的一种关系的。但同时这个罗德他也是跟亚伯兰一样的，跟他同行，还有他也有很多的财富哈，古代的人的财富就是有牛群、羊群，有帐篷等等，当然也有仆人等等帮他来做事情的，所以他们都是相当富有的人，在当时来说，他们拥有的东西真是很丰富。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好像今天说他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是很不高兴的，不幸运的就发生了。所以当时的亚伯兰的牧羊人和罗德的牧羊人，他们彼此在相争。相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了要拿到他们的好处啊，因为当时牧羊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他们的羊群和牛群来找到水源，就是能够找到有水可以喝的地方，因为没有水给这些牲畜来喝，这些牲畜都会喝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整天都在忙碌。但是在以色列几个地方，有些时候要找到好的水源、找到水井，真是不容易的。当他们一旦找到，他们就彼此相争，争持不下，弄得很不如快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啊，就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哈。有讲到有一天河边有一只大鸟啊，他看到有一个蚌在哪边，他就看见，哎呦，它里头的肉很鲜甜，所以他赶快进去把嘴巴伸下去要吃它的肉。但这个蚌它也反应得很快，马上就把它盖子合起来，就把它这个鸟儿的嘴巴夹住了哈。所以他们争执不下，这个鸟儿说，你不放开我，你就在这边喝死了。在这个蚌就说，如果你不离开这里，那这个打猎的人来就把你抓出了。他们两个争执不下，最后还是旁边有一个打鱼的人，渔夫，他就看到这个机会，他就微微笑的跑到前面来，一只手拿着这个鸟儿，一只手拿着把这个蚌就捡起来，成为他当天的午餐啊。所以是这样的，相争是没意思的，相争大家都会输，相争之下只有旁边的人拿到好处。当时这个亚伯兰与他的侄儿罗德，他们都是从外地的人进到这个迦南地。迦南地当时还有别的人在那边住的。如果一旦他们两个人在相争底下，一定就让敌人有机会来攻击他们，来毁灭他们。所以相争到头来，他们两个家庭的人都唯有损失的。所以亚伯兰明白这个道理，他对他的侄儿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羊人彼此也不可相争。他重复讲到两句不可相争这个道理，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孤儒，那就是兄弟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家族、同一个血脉的，所以不可相争。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相爱，互相的接纳，互相的欣赏。虽然我们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可相争。在神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在神的事工的里头，我们更不可相争。我们需要彼此的搭配起来啊！神给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经验，我们应该要谦卑的把我们这些恩赐谦卑的拿出来，共同的来侍奉主，以至于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一同的来奔跑。然后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看看前面整块土地都不在我们眼前吗？ 这样吧，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看到亚伯兰他强调我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就是说其实亚伯兰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按道理来说，他比这个罗德年长，是罗德的长辈，也就是亚伯兰他把罗德带出来的了，一路上都是带领罗德，照顾他，供应他，帮助他。所以按照人的道理来说，罗德应该要谦卑的，罗德应该要让一让他这个叔叔说啊，你来吧啊，我不跟，我不跟你争。但是亚伯兰还是主动的来跟这个罗德来讲话，说不如这样吧，我们也做一个安排吧，好让我们不再相争。如果你要这样做，我就迁就你；如果要往这边走，我就迁就你往另外一边走。他本来的意思并不说是说我们要分离离开，请你离开我的意思说不，我们不再相争的意思。但后来罗德他就确定要离开这个亚伯兰而已。从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我们神的家庭里头，我们应该要彼此的来迁就，并不是说啊，因为我的位分比你大啊，我的位置比你高，我的经验比你好，我就需要你来让我，而是说我们彼此的来谦让，彼此的来迁就，那么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当时罗德他完全不领情，他举目看见这个约旦河的整片的平原地啊，一直看到很远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这个地方，就是说，哎，都是滋润的，滋润的意思是水分充足的，就好像以前他们的曾经去过这个埃及地，因为曾经不久之前，这个亚伯兰带着这个罗德曾经下去这个埃及，所以他们对埃及是有经验的。因为埃及是受到尼罗河的水啊来供应他们，来灌溉他们的土地，所以非常的肥沃。所以当时他们看见，哎，这个约旦河这片平原也是一样的，很好的。他举目看见，这就是他的眼光。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面的好处，他看见的是眼前的一些吸引他的地方。他看到了就是觉得我这个叫我满心高兴快乐，让我得以满足的这片土地。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从自我中心来看这些事情。这就是罗德的眼光。我们要注意，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凭着罗德这样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人生，来甚至来看他的侍奉。我们要注意，正确的眼光带来正确的行动和结果，不正确、不对、不好的眼光带来的就是不好的行动，最后也是失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有的是不是罗德的眼光。如果过去我们的人生是罗德的眼光，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要改变一下。因为当世界看为美好的东西，却在实在上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美丽，反而是有对我们有害的，有损失的。所以不要单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今天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在耶稣里头有新的生命，有新的人生，有新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告诉，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在引诱当时的人犯罪堕落之前，首先是让这个人发动他眼目的情欲，他用眼目里头的情欲就看到这是好处，就吸引了他，结果他就忘记了神的命令，忘记了神的吩咐，神所不喜欢他做的事情他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就凭着他眼睛里头看到的情欲，这是吸引的地方，就像罗德一样，看到这么肥沃的土地，滋润的土地，他就忘记了所有一切，甚至忘记了亚伯兰曾经怎么爱他，怎么恩待他，对他怎么好。 他都不懂得来礼貌的先来问一下亚伯兰说，师父你喜欢哪里，你先确定去哪里吧。他不是这样，他首先就自己去拿最好的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一师父他就选择了在约旦河的整片的平原，最后他带领他的家庭、牛群、羊群和仆人都往东边去迁移过去了。你看，他用一个不正确的眼光，结果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也进行一个行动。他这样的行动就表示说，他离开了亚伯兰，选择很重要。今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人生里头都是充满了选择。不单只为我们自己选择，为我们的家庭做选择，为我们的子女儿女做选择，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财产做选择。我们到底又凭什么眼光来做这个选择？我们这个选择是对的吗？短视的人就是看事情很肤浅的人，他只看见事情的外貌，就用这个来做选择的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有远见的看得很远的人，他们是凭着这个东西的内在的情况和将来的结局来做一个选择。他并不是只是看暂时临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看外面的事情，外貌上面的事情。外貌是好像很吸引人，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可能是对我们是有害的。我们就看到很远的将来，看见神的恩典，他的旨意的里头，求神帮助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眼光。在过去我们常常只是看面前的东西，临时的东西，暂时的东西，但是我们又看得更远吗？我们的主耶稣，他如果只是看他眼前的东西，他不会愿意跑到十字架上去，因为那是痛苦的，那是可怜的。但耶稣基督他看见更远的将来，看见他要成就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他看见更远的将来，要带给人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他愿意跑到十字架上去，受尽痛苦，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这就是有远见的眼光。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从此亚伯兰跟罗德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就是感觉到让人感觉很悲哀很难受的。圣经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本来是跟着他与他一块同工侍奉主的，他的名字叫做迪马。他说这个时候迪马他离开我了，为什么？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帖撒罗尼迦在新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城市，就好像在旧约圣经讲到的这个索多玛的城市一样，里面都是很败坏的，充满了罪恶，但是给人有很多发财的机会。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是贪爱世界的享受，世界里头的财富。于是乎他就离开了保罗，放下了跟保罗一块做主的工的这个机会，就离弃他。这就不就好像是罗德看见这个肥沃的土地，他就忘记了亚伯兰曾经怎么爱他，对他那么好，就离弃亚伯兰了。亚伯兰于是乎从今之后就跟罗德住在不同的地方，亚伯兰住在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罗德就搬家了，搬到平原的那个城邑那边去。你不要忘记，他们本来是做牧羊的一些民族，但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一个行业，他搬到城市里头，过一个城市人的生活，但是那边是一个罪恶的地方。他就渐渐地迁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本来他们住在帐篷的里头的，因为他要去到哪里就搬到哪里，甚至他已经挪移了这个帐篷，一直进入到索多玛， 住在大屋子、大房子，住在豪宅的里头，享受豪华的生活。他忘记了亚伯南的恩典，如何的爱他、照顾他，他都忘记了，他都渐渐的离开了。所多玛的人是怎么样的？圣经说，在神的面前是极大恶极哦，哇，很罪很大，罪大恶极哦。所以说他们犯的罪很多很重。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哦，里面的人多么的败坏，在情欲上的败坏，在伤害人家、不尊重人家、欺负人家等等等等。最后好多，难怪圣经后来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刑罚，刑罚这个所多玛时，最后把他都毁灭了，就是这个缘故。但是罗德却不知道，他只看到美好的一面，却看不见他丑恶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愚拙。常常我们只是看到好的一方面就吸引我们去了，所以我们的眼光都给着这表面的东西吸引住了，却没有眼光来看到里面的不好的、罪恶的、败坏的东西、害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需要反省和注意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越接近这些朱砂的红色，我们的整个的衣服也受到感染，变成为红色。但如果我们接近这个好像墨迹一样的，就变成黑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人生，以及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去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的，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人往往并不是一下子就忽然之间是堕落失败的，而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渐渐的走进了罪恶。罗德就是这样，他渐渐的把他的帐篷迁移，一步一步的移进靠近这个所多玛，最后他就进入了住在所多玛城的里面，都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每天都要警醒来祷告，每天都要守望祷告，为自己守望，为家庭守望，为社区、为教会、为神的国度来守望，不要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求神的灵不断地来带领我们，省察一下我们的人生，好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眼光来看属天的事情。熟悉的眼光就是罗德的眼光，他罗德的熟悉的眼光总是带来三方面的错误。第一，他是看错了，好像他看到只是看到表面的东西、表面的好处。第二，他想错了，他认为要这样做，我这个选择是对的，他就选择离开这个亚伯兰。第三，他走错了，因为他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所多玛，走去了，进入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他自己也犯罪，他的家庭也犯罪，结果他整个的家庭都是被爱的。不同的眼光就带来不同的结果，熟悉的眼光带来一个属于世界的一个结果，那是悲哀的、悲惨的和失败的。在约伯记31章第7到第8节这句话反映出这几方面的错误。圣经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你看，就是这句话，这里讲到人的脚、人的心、人的眼、人的手这四方面，其实在讲到我们的眼光。如果我的眼光是对的，我的心所想的也是对的，那我的手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我的脚步也应该是对的。所以这几方面都是配合起来的，都是互相有影响的。首先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眼光，从圣灵而来的眼光来看我的人生、我的事情， 免得最后我还是失败，免得我最后还是灭亡。求主来帮助我们。罗德他离开了，离别了这个亚伯兰以后，神就出现了，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我们注意强调以后这两个字，那就是说是当罗德眼光出现错误，心里头的选择出现错误，有错误的行动，离开了亚伯兰之后，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神就对亚伯兰讲他美好的应许。那就是证明一件事情，亚伯兰在这个事神还没有对他讲话之前，他要自己运用神给他的机会来处理这一方面的困难。如果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处理得不好，或者是说他埋怨这个罗德，他责备这个罗德，甚至产生有愤怒，产生有仇恨，那就是亚伯兰的不对。但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这样做，他就让罗德自己来做这方面的决定。是神就很看重亚伯兰，让亚伯兰经过所有这些考验和痛苦之后，神就出现跟他讲话。所以好像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天人有一亏，天有一补，就是说在人生里头可能我们有一些时候有一次的吃亏，吃了亏，就是说好像我亏本了，人家都拿到我的好处，我都没有拿到好处，好像是吃亏了，但神就是天，就是神却为补助我们的，这就是一个宝贵的事情。在这里亚伯兰也经验神的供应和应许。神怎么说？神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来观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说的亚伯兰举目观看，跟之前的罗德也是一样，罗德也是举目观看说，哎呦，约旦河的整片的平原多漂亮啊，多肥沃啊，多美好啊等等。在这里神也是这样叫这个亚伯兰举目观看啊，往东西南北啊四个方向来看啊，看得很远啊，有什么分别吗？他们两个人有所看的有不一样吗？是有不一样的。亚伯兰是遵照着神的指示去看，但罗德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去看，那就是最大的最明显的分别。亚伯兰是因为神对他说，你看哦，你举目去看啊，往东看，往西看，往南看，往北看，就神吩咐他去看的，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但罗德不是听从神的吩咐，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的喜欢，自己心中的私欲情欲来看这些事情，是不一样的看法，是属天的看法跟属地的看法的两个绝对的不一样。亚伯兰从东西南北看到神给他有美好的带领，但是罗德从这个整个平原美好的土地却看到的只是索多玛，而索多玛却是罪恶的地方。所以不同的眼光看到的就不同的东西，也带来人生绝对不一样的果效。神对亚伯兰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土地，神说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赐给你这个意思是在这段圣经里头是重复又重复的出现。罗德看到的是他所要的土地，但是神让亚伯兰看到的是神要赐给他的土地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到吗？是完全不一样的果效。罗德看到的是暂时的、表面的，是短暂的，但神要亚伯兰看到的，看得很遥远的，看到永生，看到永远，看到永恒，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都是在看，但在乎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看就有怎么样的后果。属天的眼光 必定会胜过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也坦白地承认我们有自己的眼光的，凭着我们自己的喜欢，凭着我的这个肉体的喜爱，我看的东西本来都是不好的。甚至世界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世界就也是这样来吸引我们，说你要这样看啊，你看人家都发财了，你看人都发达了，人家都找到很多钱了，人家都买到大房子了，住在大屋子里头了，人家的生活都很豪华了，享受得很好的。如果我们按照世界的吸引来看，那最后我们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因为属天的眼光就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老亚当、老我的这些看法都压下去，改变了我们自己。神接下来也吩咐亚伯兰说，你起来哦，你从你坐的位置上你站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为什么？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重复的说，赐给你，赐给你，赐给你。如果我们真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东西，一定拿到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他吩咐他要起来，那就是说你要行动。既然有眼光就要行动，这一定的。我们不能整天在讲眼光眼光却没有行动，眼光就一定带来行动。要纵横走遍这地，这纵的意思是往前走，横的意思就往右边走，往左边走，是不停地在走动，是神吩咐这个亚伯兰这样来做。你看，首先要看，然后你要走，最后就得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眼光，有信心的眼光，但也需要有信心的行动，有信心的作为，我们最后就得到从神而来的赏赐和应许。东西南北，就是刚才说的，现在讲的纵横走遍，其实就是讲到十字架，对不对？东西南北是一个十字架吗？中横这不是一个十字架吗？所以这里是已经是一个预兆，讲到十字架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是美好的，是丰富的，也是永恒的。所以借着十字架，神赐下给我们有爱，住在他的爱里直到永远。借着十字架我们尝到爱的味道，也借着十字架的爱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家庭来分享，让神的爱不断的永远的赐下他的爱给我们。亚伯兰就很顺服神，按照神的带领，他就搬家，把他的帐篷也搬了，最后搬到这个希伯伦这一块土地上。希伯伦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它是建造在一座山的上面的，是美好的一座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也是告诉我们亚伯兰与罗德它分离的一个图表。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迦南地在中间，有一个约旦河从流下来，一直去到西海，西海的南端的地方就是这个所以的地方，然后它在西海的旁边就是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这块土地，那这是这城市，也就是罗德后来搬家搬到这个罪恶的地方，最后也是在这边受尽了所有的痛苦。但亚伯兰不一样，他的眼光是看的是属天的眼光，所以他按照神的吩咐，最后他去到希伯伦。希伯伦在哪里？看着死海的这个的西边，不是看到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往南一点点就看到希伯伦，最后他就定居在哪里，也就是整个的后来我们发现他的后裔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原因。希伯伦嘛，在按照土地来说也是非常的美好，因为当地有地下的泉水，还有井水可以供应给他们喝，给他们用，给他们的牲畜，所以用来在农业上对他们很有帮助。他们可以在当地能够种植橄榄树、葡萄树，也可以牧养他的羊群、牛群、骆驼等等，这些都是很大量的需要水。希伯伦就是神命定的土 的地方，让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得以享受的地方。那后来按照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后来大卫也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被当时的犹大人来高立他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见了希伯伦真的是神所命定的地方，美好的一片地方。所以神给亚伯兰有眼光，有属天的眼光，不像罗德只是看到属于世界的眼光，只是看到暂时的表面上的好处，但神给他看得更远的将来，更成功的后果。亚伯兰圣经说就在哪里为神筑了一座坛，那表示说他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建造了一座坛在哪边来献祭，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筑一座坛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如果他有一个筑坛献祭的经验，那就表示说他真的是敬畏神，侍奉神。有些人很强调我的帐篷，强调我的家，强调我的房屋，强调我的财产，但是神同时也看重我们有没有为他筑了一座坛，在生命里头建造了一座祭坛，奉献给他，侍奉他。在你的家庭里头有没有为神做了一座坛来奉献给他，把整个家庭家里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求神来带领呢？你人生的侍奉，人生的财产当中有没有也建造一座坛来亲近神，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有属天眼光的人在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并没有后退，反而更上一层楼。我们感谢神，信心一定需要经过考验，好像亚伯兰，也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他一生里头都经过许许多多的信心的考验，这一次是他其中一次的信心考验，就是罗德离开他，罗德不尊重他，罗德没有把这个选择的优先的权交给亚伯兰。从人来看他吃亏了，从人来看他受气了，从人来看就好像给人家羞辱了他，但是他不看重这些，他看重的是神里头一种信心的等待，用信心来等候神给他有眼光来看到属天的眼光，带给他有佳美的选择以及有美好的结果。属天的眼光就一定让我们心中有佳美的选择。我们需要看重的两件事情，帐篷，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但是祭坛同时重要的，就是依靠神，敬畏神，跟随神，要有属天的眼光，属神的眼光来看事情。2021年已经来到，这也代表着新的未来十年已经开始了。你愿意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吗？求神给我们都有属天的眼光，不要一个世界的眼光，不要有属于地土的眼光，而属于天的眼光，神的眼光，看得更远，更准确，更稳定，更丰盛，更美好。感谢赞美神，让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Amen。